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章。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结书四十八章是另外一个新的段落。我想这个新的段落它提到关于如何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还有这个圣殿的建造啊。所以我想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一开始，他说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我在至高的山上。那有些时候我们就可能就略过了前面，但是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前面两三节是非常重要的一经文哈，因为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到底神要跟我们说什么样子的话语。他说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啊，所以他强调在第二十五年哈。那我想这已经快结束了，以西结书最后一个段落四十章开始。那以西结书第一章哈，我们一起翻到第一章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他第一章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他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三十年哈，我想如果你注意听的话，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他所谓当三十年，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西结三十岁。啊，那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被掳掠的第二十五年哈，那我们如果继续在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后半段哈第二节的地方，他说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哈，所以第五年对不对？然后第四十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被掳掠的第二十五年，所以总共多少？总共二十年哈。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说被掳掠第五年，那第四十章他告诉我们说被掳掠第二十五年，可见这时候他讲到圣殿，他看到圣殿意象是说什么？他服侍满二十年啊，就是说他第五年到第二十年总共是有二十年的时间，那相差二十年。那当时我们从第一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看到说他当时三十岁，所以他现在几岁了？他现在五十岁了啊，所以我想这一开始我们必须要来看到这样子的光景，就是说在民数记的地方，他常常告诉我们说，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凡进前来任职在会幕里面办事的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第四十章的地方第四章的地方整个第四章常常都讲到这个东西，三十岁到五十岁，三十岁到五十岁。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以西结他一生当中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现在已经要在他从当时的光景看是五十岁他准备要退休了，在他要结束的时候他看到神的意象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以西结的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我们看到讲到四活物对不对？以西结看到四活物，也就是说他看到主的那个荣耀的形状，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说百姓因为不听神的话受到审判，那这些审判呢，借着这个瘟疫也好啦，借着这个荒凉啦、火啦、刀剑啦，这些神的百姓受到审判。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得到说神实在是怜悯他的百姓，所以这些百姓的生命就好像我们看到的枯骨复活一样，好像生命复活。但是生命复活完了以后神还是不停止在那个地方，他现在要告诉我们说，那以色列在这个那个地方圣地他要再一次恢复他要让那个地方圣城能够重建，耶路撒冷重建，而且能够看到圣殿的重建。所以他把这样子的意象告诉这个以西结。那跟以西结一生侍奉的生命一样，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从三十岁一直侍奉到五十岁，他到最后的时候神也让他看到这样子的这个意象所以我们看到说，现在就是神要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经过枯骨复活了以后，他要让他们分别为圣，以便达到上帝建造的那个目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我们刚才看到说接下来他说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十四年那为什么他讲到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后十四年呢？他强调这件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的百姓说实在，他们认为他们骄傲，他们自大，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城不会被攻破的了，这是神的圣城我们再怎么坏神再怎么审判我们， 们哈，那在处罚我们、管教我们。耶路撒冷城不会被攻破的，但是他强调说什么？城被攻破了。啊，那被攻破了以后，他说十四年，其实这十四年哈，也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让神的百姓看到说，你们不要以为耶路撒冷城上帝不会放手让敌人让他攻破，他说告诉我们说他被攻破十四年，那十四年的话当然很简单啊，十四年就是好像七乘以二一样哈，那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哈，那二说实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每次要做见证都是要什么两个人。两个人才能够做见证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一个完全的见证，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啊。然后接下来他说，那时候是年初月之初十啊，年初月就是正月，就是一月。那一月十号，一月初十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一月初十的话哈，如果你注意看，在这个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正月初十。神叫他们预备什么？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是正月初十预备，那正月十四号的时候就是逾越节的日子。那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要让以西结看到这样子的意象哈，也就是上帝要预备这个新的逾越节的羔羊，也就是一个从新的开始，新的建造要从新的开始开始啊，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正月初十是他们逾越节啊这个羔羊预备的日子哈，所以这个。数字啊，在这个第四十章一开始，这些历史上面的哈，我跟大家分享，也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你活在当时，你一定非常清楚啊，被掳掠第二十五年，圣城攻破后十四年，而且那一年的这个一月十号哈，那这些东西都写在四十章的第一节哈。那接下来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哈。那记不记得我们在啊这个前面几章看到，当啊神要让他看到这个枯骨的异象的时候。后神把他带到哪里去？带到平原啊。那个平原，我们知道说，在平原上你就看到一堆枯骨啊。那现在神要让你看到一个圣殿的意象，圣城的意象，神必须把你带到什么？不是在外邦地，也不是在这个巴比伦被掳的那个平原那个地方，他把你要带回到以色列地，也就是带回到什么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他说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啊。那他说在神的意象中把我带到以色列地，他再讲一次，然后他说安置在高的山上，所以你可以画起来哈。在平原上面你看到一堆枯骨，你看到一些都是什么啊？这个没有生命的，但是上帝把你带到一个高山的地方去了啊，神从这个被掳的地方把你带回到他以色列，也就是神所应许你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第四十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两节当中哈，其实哈就已经把整个第四十章哈，他帮我们预备好我们心中所要啊预备的哈，这个啊我们心中的这些观念，因为啊整个生命啊这个啊的成熟哈。必须要在高山上面哈，你才能够啊，将自己预备好，让神来建造哈。因为一个人是无法靠着自己来建造自己啊，这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哈。所以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说，其实它是在预表将来的事情，但是它在当时，它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啊，从这个第三节啊，第二节的后半段，他说在山上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啊，所以你现在已经看到什么？他把他带到以色列地，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有一座城，对不对？好，然后接下去你就看到一个殿哈、啊，所以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哈、啊，啊，圣地。然后圣城，然后圣殿，这是上帝建造的一个次序，不能乱哈。然后他看到一座城以后，这时候他说他把我带到那个地方，第三节，他说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他说哈、啊、他的颜色啊如同铜一样哈、啊，然后他的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啊这句话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在以西结书啊一开始的时候哈、啊，我们啊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哈、啊，请你翻到第一章哈、啊，在第二十八节，当他看到四活物的时候，他有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说穹窗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的形象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对不对？好，那个人的形状，他说我看见他腰以下仿佛有什么光耀的金金。 然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其实他是在指着什么？是在指他看到主的这个荣耀啊。那是在第一章，他看到他年轻的时候，他三十岁的时候看到第一个异象，他现在五十岁的时候，他看到的异象是不一样的。神看到了，给他看到了异象，说他这个人哈，同样是主，但是他什么？他是铜了，铜预表着什么？审判啊。金金预表着坐在高高宝座上的这个神啊，主的荣耀。现在他说铜，就好像说主耶，就好像主从这个啊这个宝座上下来，他要来什么？要来量度，要来度量这些。那他手上拿着什么？麻绳和杆啊。这个量度的杆其实就是杆嘛哈，所以是两个东西，一手拿麻绳，另外一手拿杆啊。他最主要的目的啊，他站在门口，就是说进出的人他都要什么？赶紧量一量哈。那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要被神来给我们度量一下，看看我们到底程度如何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哈，他就告诉我们说啊，神在这个时候啊要来帮他量一量。那这个量哈，我相信接下来他就要讲到一些啊这关于圣城圣殿啊这些建造的事情哈。然后接下去他第四节他说，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什么？我们给他画起来。他说你要用眼睛看，然后呢要耳朵听，然后呢要放在心上。好，那耳朵眼睛看，耳朵听，放在心上，我想这是在一个当时以色列人啊，神跟他们在讲说啊，律法你要遵守神的律法，都是这样跟他们说的。但是现在呢，神接下去要讲的不是那些律法，是要跟他讲什么？神建造的东西，叫他什么啊？眼睛看，也就是说看完了以后，他接下去他说，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啊，也就是说最后他是要说出去啊。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次序的问题，就是说你要说之前哈，你要先用眼睛看，你要耳朵听，你要心去领会哈。所以啊，以西结就是这么样子的顺服啊，他就必须用眼、用耳朵、用放在心里面哈，他就开始，神就要开始说了哈。所以你看第五节，他就说我见殿啊，他说四围有墙啊，你把它画起来，四围有墙。因为这个地方哈，我们必须要来讲到说它墙，它后面讲到很多东西哈，我们今天也不花时间在那边讲多少咒多少咒，但是它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很奇妙。我们刚刚一路讲下来，你看他把他带回去以色列的地方，对不对？然后让他看到仿佛有一座城被建立了，好，好像耶路撒冷，以色列地耶路撒冷。他现在呢，他说我看见殿了。他看见殿，那这个殿，他要形容殿的时候，他首先讲一句话，他就是说四围有墙。那这个墙它的意思呢，其实墙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他要把什么，把属地跟圣地要把它分开。虽然是已经回到以色列地了，虽然已经看到耶路撒冷圣城了，但是他要建殿的时候必须用围墙先把它围起来，里面等一下再说，外面先围起来哈。我想我们翻到今天，我们会看到43章最后节啊，42章最后结束的地方，请你翻到42章最后一节哈。42章最后一节啊，我们看到第19节，42章19节，他说又转到西面用干粮500胄，然后20节啊，抱歉，最后一节是20节，他量四面四围有墙啊，然后呢长500胄，宽500胄，那你画起来，要为分别圣地与俗地。所以墙的目的是要把圣地跟俗地分别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地方一看到的时候哈，还没有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就要先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这是要把我们哈分别为圣哈。那我们请我们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5章23节好不好？在帖撒罗尼迦5章23节这个地方，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哈，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啊这个前书啊第5章23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怎么样成圣呢？他说愿你们什么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灵魂体啊，也就是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也是有次序的。你先要从什么灵开始，你在灵里面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你的魂里面会改变，然后你的身体 啊，就得着也是一样可以得着救赎。所以这件东西哈，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他把城墙围起来。等一下你会看到他的建造哈，其实也是从这个里面往外面建造哈，里面往外面建造。所以他城墙围起来，其实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把我们这个城墙啊，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想到，其实城墙指的就是谁？城墙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界限，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跟属世跟属世界当中的分别在哪里啊。所以啊，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墙里墙外的差别在哪里啊。所以人家常常讲说，哎，你墙里墙外，其实这个思想是不一样的哈。你在啊，在基督里跟在基督外哈。所以这边我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属世跟属神，墙里墙外哈，在基督里跟在外面不一样哈。他说，所以他跟我们讲说，在这个世为有墙哈。他说，那人手上拿着这个度量的杆。那度量的杆，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其实那杆长六轴了，每轴是一轴零一掌哈，这个就是那根杆子的长度啊。那他现在要来量这个墙，所以你看，他说墙厚一杆，高一杆，也就是说墙跟这个什么这个啊的厚度跟高度是什么一样的。所以你注意看哈，人家的墙都是什么？窄窄的，对不对？然后高高的，对不对？至少三楼五楼高，这个才叫做墙。但是它这个墙不是呢，它这个厚度跟高度是一样的啊。那厚度的高度一样，就是你可以看起来是正方形的，立体正方形的长长啊。所以它这其实它的我刚才讲的预表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分别为圣，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是。看到说神的公义啦，神的这个正直啦，哈，这些哈就在这个墙上面，他把你彰显出来。墙高厚度跟高度是一样宽。好，他说第六节他开始他就讲到，他到了朝东的门，门上有门的台阶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栏宽一杆，然后又量那个门的这个栏啊，那个栏杆也是宽一杆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要进去的时候，这个是啊，这个有一个通道啊，有一个通道。然后第七节他接下去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又有卫房啊，然后啊第八节啊又有啊第七节后面又有廊门啊。那这些东西啊，就是在描述的一个啊。整个这个啊里面的这个光景，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除了这个墙以外，它还有一个门啊。那我相信啊，在新约的地方，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啊，这个第十章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啊？耶稣是什么羊的门，对不对？他说我是，他自己说他是羊的门哈、啊。所以他这边形容一个墙，形容一个门哈、啊，也让我们看到啊，一个正直、公义、完全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那。你说这个地方他写这个地方哈，最主要其实啊我在这边先稍微啊讲一下，就是说后来这个啊所罗巴伯跟啊这个尼希米建造重新建造城墙，所罗巴伯啊重新建造圣殿，在这个以斯拉记那个地方，他们所建造的其实跟以西结所写的是不一样的啊，他们所建造的跟以西结所写的不一样，因为他们。啊，这个以西结看到这个意象，他不像说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情形，说哦，你看到意象，然后就写下来。他们说实在这个光景之下，他看到这样子的意象，但是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建造的不一样哈、啊，他们建造的不一样。你从哪里可以看的呢？我们一起翻到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我们一起翻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第十节。我们今天讲到四十二章哈，下礼拜我们会讲到第四十三章啊，因为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十节就是说他讲完这些圣殿的这些意象完了以后，在第十节他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什么他们量殿的尺寸。”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什么用自己的方法，所以他说。啊，你要告诉他们，他说，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孽，他们要觉得惭愧，因为他没有照以西结所说的来建造。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哈，在预表的并不是说圣殿被重建，而是在预表的一个将来，在新天新地的一个圣殿，哈，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翻到启示录，在圣经最后面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节， 啊，他这边告诉我们啊，他说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从那里来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好，第十节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天使啊把这个老约翰带到一座高大的山，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他讲到圣城啊。然后你可以跳到一样是以西结书啊，不对不起，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你跳到第十五节，他说对我说话的拿着什么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的什么城墙。所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也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他把他带到什么一个高大的山，在山上你可以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然后什么啊、那个天使拿着金苇子啊啊，然后当然不再是用这个啊这个绳子还有这个杆去量，但是他重要的是说他在那个地方要量那城和那城墙的门哈、啊。所以这个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都现在在揣测一件东西，说这到底哈、啊，因为哈、啊、这个以斯拉啊，在所罗巴伯以斯拉记所罗巴伯所见的跟这个不太一样哈、啊，所以我想这是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啊再来的时候要升这个显现的一个圣城跟圣殿哈、啊，所以啊，我想啊，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这个墙，也有一个门哈、啊，然后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啊，我们一起跳到这个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有卫房，好像保卫的房啊，其实那只是一个啊这个维修的一个房间而已哈。好，那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七节，他说他带我到哪里？外院哈。现在开始了哈，我们现在要讲到殿的时候，我们现在要从外面的外院来开始形容哈。我们来看到说他看到院的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这个外院哈，其实形容的就是说你要到圣殿里面去之前，你到外院，那外院的时候他有房子三十间，其实就是供给这些来朝圣的人他们休息的地方。那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说圣经不常常讲到说地上铺着有那种铺石地啊，就是说因为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哈、啊、地上都是泥土地，但他特别形容一个地方，就是特别这三十间房子，他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地上铺着啊是一个什么啊这个啊有让你脚不能踩到泥土。这也是形容一个东西，其实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要跟什么跟这个世界上分别开来，也就是说你的脚没有踩到那个泥巴地上，其他的地方啊都是泥巴地。从这个地方开始哈、啊、你要进去的时候，你从外院要进去的时候，你就有这种啊铺石地在地上哈、啊、好，那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他铺石地有房子三十间啊，也就是供其他的人啊，要人要进到圣殿里面要来进拜神的时候，他要享受的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外院哈，他在这个地方哈啊、这个接下去我们看到说啊、有一个地方我看一下哈，他说以门的洞长短为度，他从外院这条路哈啊，就说你人要走的地方，他有铺石头，一直走到内院，一直走到圣殿，通通是有铺石头。就说这一条路啊，它是让你看到的哈、啊，其他的地方都是泥巴地哈、啊。然后我们跳到这个啊第几节，我看一下哈，啊第二十二节，他说其这个。窗户哈、啊、和篮子，并雕刻的钟树和这个朝东的门齿哈、啊，尺寸一样哈、啊。然后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哈、啊，也就是说你这条路你一直往里面走的话，你爬了七层台阶。那我们知道说七是什么，预表什么完全的数字。你爬了七层台阶的时候，你现在进到哪里？进到内院里面去了。然后第二十啊二十三节他说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哈、啊，也就是说。你现在思想一个哈，就是说神现在用四围的城墙把这个圣殿的地这样子围起来。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地围起来的时候哈，有多少？500咒的500咒，对不对？哈，刚刚在那个啊42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所以你看500咒跟500咒乘起来多少？就是啊、这个25万 咒哈，那其实如果说你算作现在的话，大概60几间房子，在美国的6000尺的这个地哈，有这么大的地哈。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哈，然后要登7个台阶上去。其实这个7个台阶不是很高的，一个小小的台阶。那他要让你看到说，你要亲近神，你必须要什么？往上走，他告诉你说往上走，然后内院跟外院它合起来还有很多门哈，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其实东西南北你大家看到到三个这个都有门就对了，都有门哈。好，那这个圣殿哈，在这个地方哈，它让我们看到说不是盖得很高哈，而是说它因为你看它的墙只有6轴嘛，6轴的话顶多是什么，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这个墙一样高而已哈。那其实它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它地很广，因为它500轴乘以500轴嘛哈。那其实人都是希望盖得更高，那人有一个盖高的心态是从哪里来？从盖那个巴别塔来的。那上帝要盖他的圣殿哈，其实他不是要让我们看见他盖得高，而是要看见他是很广的，他是很大的哈。就是说一个让我们看到扩展神的那种疆界，那是神所最主要的。他不是要我们在地上盖一个很高的圣殿去达到像巴别塔一样达到天上，而是他要让我们扩展我们的疆界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又让我们看到从外院到内院，那内院这个地方他门跟门相对哈，所以彼此就是说从外面来的时候你要连接到里面了，一步一步连上去了哈。那外院跟内院都有墙，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分别为圣，不是只有跟世界分别，你在这个圣殿里面你也一层一层，你每一个阶段你都要分别为圣，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别为圣。好，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不是今天这个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哈。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地方刚才也知道说，这是预表着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千禧年的这个圣殿哈，也就是说，其实在预表着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教会是要根据这个地方的来建造的，也就是说，神同在，神的祝福永远让我们看到神永远掌权的地方哈。好，那我们继续往前看哈，所以他接下去哈，你看第26节。他也是要登个7层台阶，从南门，所以不管你从东门、从南门、从北门，你往里面走，所以也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是正方形的，不管你从东边、南边，还是北边，你都有从外院的门进到内院的门，所以有6个门就这样直接进来了，那你会怀疑说，那有没有西门呢？其实没有西门呐，你读以西结书你找不到西门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会幕也是什么朝东嘛，对不对？当时会幕是向东边开门，然后这个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它的后半段。那我们可以翻到这个41章第12节好不好？很多有些时候我也在怀疑说后来我找到一个地方，41章，你翻到41章41章的第12节，41章的第12节，他说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预表着什么？不，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圣殿的后面其实是还有房子，它不能有门的哈。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正面是东边，左右两边是南边跟北边，它的后面是西面，后面西边就没有门的，从东边进来，然后左边右边就是南边北边也都有门，都可以直接进来哈。所以你这样子的观念，你就可以看到说，不管你从哪里进来，你永远可以走到圣殿，你就跟着有一条路叫做什么铺石头的那块地哈，不要走在泥巴地上，铺石头的地你就永远直接走到这个神的殿里面来。好，那我们看到第28节，他说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好，我们现在到内院的里面来哈，我很快的把这个地方讲过去。然后内院的话，你可以看到第30节的后半段，他说登8层的台阶走进这个门。你内院要往里面走的时候，外院到内院是7个台阶，内院到这个 往里面走是八个台阶，那八其实是在圣经上面预表着一个复活的意思了，因为七日什么，耶稣基督啊，这个七日后的第一日，也就是第八天，他复活了嘛，哈，所以是预表着复活的日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人要从外院往内院走的时候，台阶是越来越高，你是个完全的台阶上去，然后接下来你就要走那个复活的台阶往上去。其实啊，我们不多花时间再讲到其他的数字，只有这两个数字是非常好的，就是七阶跟八阶哈，这两七个台阶跟八个台阶，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哈，然后你看这个第三十五节的地方，它讲到北门，好，好，那我们就不再继续讲这些门的啊，这些东门、南门、北门哈，好，我们你看第三十八节，他第三十八节他讲说哈。现在进入到一个地方哈，我带大家进入到一个地方，他说门洞的柱旁有屋子，那屋子和门，那祭司在那里洗燔祭牲，在门廊内有这两张桌子，那边两张桌子，然后在其上可以这个什么宰杀这个祭牲的东西哈。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开始了哈，你现在进到里面有个房子，那祭司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在洗燔祭的牲，他燔祭哈，当时如果你注意看，祭司所要做的是什么？先把一只羔羊拿来哈，第一个动作是杀了，第二个动作呢，把它皮扒了，第三个动作把肉切了。如果你去看那个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哈，好，然后呢，然后就要洗，洗了以后才能够什么献上这个燔祭啊，这个燔祭去把它烧掉哈。所以洗是一个最后的动作，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他到了里面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已经预备好你的心了。最后一关呢，也就是说你已经在那边准备要洗了哈，这个杀啦或者扒皮啦或切都在外面做完了，这已经告诉我们说你进入到神的至圣所之前哈，你已经什么预备你的这个啊所带来的献祭的东西哈，你已经差不多了，到最后一关你已经预备完成了哈。好，然后那个地方有两张，他说这边有两张桌子，然后可以摆这个宰杀的这个啊燔祭牲，还有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哈。那这边哈，我有可以看到三个祭哈，那我就不多说燔祭了哈，燔祭大家都很清楚，赎罪祭我也不多说了哈，因为只要有犯罪，我们都必须要赎罪哈。那有一个东西哈，叫做赎愆祭，什么是赎愆祭呢？哈。赎愆祭这个东西哈，我们一起翻到利未记第五章，好吧？我们一起翻到利未记第五章，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哈，我们比较不清楚什么叫做赎愆祭啊。我们翻到利未记啊，利未记第五章，哈，赎愆祭哈是一个非常跟一般的祭不一样的哈。我们看到第五章，他说。第一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所以你看赎愆祭哈，一开始他是说，哎，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应该说出来是一个见证，但是你没有说出来，你不把你所知道的说出来。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哈，这个第二节他说，要是有人摸了不洁净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他却不知道。啊，在后半段他说他却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他继续讲，他说他一知道，哎，就有罪了。然后你看第四节，若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行恶，好，要行善，无论如何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言，好，所以在利未记第五章他告诉我们说，你看到的你不说，你所知道的你说没有说出来，你不知不觉当中你摸到了这些啊事实死去的尸体的时候啊，你不知道，然后你又说什么啊？你又冒失发言啊，或者嘴巴随便讲几句话哈、啊，这些东西其实是生活上的过失。所以赎愆祭哈、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犯。你说没有，我没有杀人放火，那个是罪，对不对？那赎罪的时候，那是赎罪。那赎愆呢，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哎，你根本觉得什么好像在灰色地带，你不知不觉当中，这是神也看重的地方哈。所以赎愆祭是一个非常啊，我们忽略，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啊一些小小的过失，我们忽略了哈，我们忽略，我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了哈。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啊，我们再回来到以西结书，我就顺道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赎愆祭哈。好，我们常常在换这些赎愆祭哈，所以啊、这时候我们看到说啊、从以西结书第啊、这个41章啊、这个啊、40章从38节到第43节这个地方，但是一般的人觉得哈、啊、 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是预表着这个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那样子的圣殿哈，但是很多人不认为，他们认为说在末日的时候哈，耶稣基督要再来根本不要献祭，因为你在提到献祭的时候，那耶稣基督那一次的献祭怎么办呢？其实耶稣基督的再一次献祭是他向罪死只有那么一次，也就是最后的献祭，人从此以后只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好，就不必再献祭了。好，有些人是这么看，但是反过来也有一些人另外一种想法，他是说啊，当时的百姓他只知道旧约的这些礼仪，所以这个以西结只能用这样子来让他们了解，让他们解释，其实那是一个敬拜，一个啊圣城啊圣殿，当时将来要敬拜的地方哈。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只是把这样子两个啊观点跟大家说啊，也不用去觉得说啊。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献祭，如果你注意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不再有任何的献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一次献上了，不再有任何的献祭，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44章看啊，对不起，44节，44节他说在北门的地方那有屋子，那这个屋子前面啊我们已经看过，现在看到的其他的屋子是什么？为歌唱的人，就是好像现在的敬拜的人、歌唱的人预备。好，然后呢，在南门的地方，哈，有一间屋子是朝北的，哈。然后在这个啊朝南的屋子，还有朝北的屋子，哈，说不一样的。那你给他注意看，45节，哈，他有另外两间屋子，有一间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有一间是为着看守祭坛的祭司，是两个不一样的。好，所以你看哈，这个祭司他不是献祭的祭司的，他只是看守的哈。那看守殿宇跟看守祭坛是两个不一样的，因为接下来他就要告诉我们说，你再继续往前走，你就会看到说，在圣殿的里面开始就会看到祭坛了。等一下你就会看到祭坛了，所以我带领大家一路一路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在这个地方哈，可以看到说，不管你是敬拜的话，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看守的工作哈，这些哈敬拜赞美，还有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祷告啊这个守望祷告的哈，这些东西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个什么？他告诉我们说，都能安定下来，有一个居所的地方哈，有一个居所的地方。好，那47节你来看一下，他说他又量内院100轴，宽100轴，是见方的哈，他每次都是什么？建方的都是正方形的哈，然后什么圣殿在什么殿前，你把它画起来。接下来啊，祭坛在殿前，抱歉啊，祭坛在殿前。好，所以你看到哈，你现在刚我们讲这么久，好像觉得很枯燥，但是我希望大家再回头想一下，本来我们的生命是在什么墙外面，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有四个墙，所以我们进了墙里面，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你进了墙里面，然后你到了外院，那外院有30间屋子。预备让你享受，说等一下你要到里面去，那个路它又铺着什么？有石头的路，然后慢慢走进来，然后你走到内院的时候，哈，让你也看到，哎，你在这个中间你开始要爬7个台阶，然后接下来爬8个台阶，哎，对不对？好，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好像你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你已经到这样子的地步了，再下来你就要什么？在祭坛上献，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接下来就是要讲到这个祭坛，因为殿还没有开始讲，那他那个至圣所还没有讲，他现在讲到殿。好，那要讲到这个祭坛的哈，说实在之前，哎，他又神实在是很奇妙，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到祭坛之前还有一个廊子，廊子就是走廊一样哈。我们来看一下48节，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这廊子哈有墙柱哈，然后呢，他这面啊，他说这个啊宽多少哈，那我们就等一下再看哈。然后这个廊子有台阶，然后这时候他就没有讲几个台阶，就继续往前走，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其实他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廊子哈，当你要到祭坛来之前哈，你不会一下子就来到祭坛的。其实这也是告诉你我的生命一样，我们常常嘴巴说我们可以来到祭坛哦，对不对？我们来到祭坛的面前，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你要有一个 buffer， 有一个缓冲的地方。神知道我们到底是几斤几两，所以他用一个廊子告诉我们说，你在走到祭坛的当中，好， 就是说这个篮子让你可以慢慢的什么，在走这个篮子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思考，让你人生能够慢下来，而且你也更能够容易接近神，在走这条的路上。所以这个篮子从第48节到49节这个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说，刚才从外院一直到内院，内院一直到这个爬楼梯，爬楼梯现在你知道说圣殿这个什么祭坛已经在那里了，那你现在走在这条廊子的前面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祭坛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讲到，祭坛在43章13节那个地方，我们下礼拜会讲到祭坛哈，这个地方先没有讲到祭坛哈。好，那我们可以从这是第四十章，我们看第41章啊，第41章，他带我到殿那里，你看接下来就讲到殿了啊，他说他带我到殿那里，他说那个这面厚6轴，那面厚6轴，还是一样。正方形的啊，永远是正方形的。他说宽窄与会幕相同，他要让他们知道说，当时他们在以色列人在那个什么那个啊、旷野的时候，会幕是怎么样一宽广。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啊，这个到所罗门王圣殿的时候哈、啊，他也是一样哈、啊，都是一样的这个哈、啊。好，接下来他说门口宽10轴哈、啊，你先把那个门口宽10轴画下来，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好，然后呢？请看第3节，他到了内殿哈，现在不是内院哦，内殿进去了内殿了哈。他说宽多少？6轴。好，那请你再回去看，你刚才在走那个要来到这个啊祭坛的那个走廊的时候，宽多少？49节，廊子长20轴，宽多少？哎，你把它画起来，宽11轴。当你在走廊子的时候，宽11轴。对不对？好，那你来到殿的时候，哈，殿的门口宽10轴？10轴。好，那你继续往前走，走到内殿的时候，宽10轴？6轴。所以你看，从11轴走到10轴，走到6轴，所以你的路是越走越窄。这跟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一模一样哈，所以我们不是在这边灵异解经，其实当时他要预表给他们看到，就是说，在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经历的这个光景当中，其实这条路你要走到祭坛的面前，我们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这是你在廊子里面走的时候，你要进入这个殿的时候，你要进入内殿，你从11轴的宽走到10轴的宽，走到6轴的宽，其实是一个窄门哈，所以进窄门的是难的。哎，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当中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哈，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提出来，也让我们看到哈，这条路说实在是什么，是很窄的，但是你当你走完窄路了以后，感谢神哈，你看第4节，41章第4节，他说他量内院长20轴，宽20轴，他对我说这是什么？至圣所，你把它画起来。终于你走到至圣所了。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40章从第1节一直讲到41章的这一节，终于你走到至圣所。但是至圣所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内殿长20轴，宽20轴。你会发觉说，突然间什么？刚才不是讲说6轴吗？从11轴走到10轴，走到6轴，突然间你6轴一进去以后，嘣一下子就变成什么？20轴，好大的，它是至圣所。它是一个宽广的至圣所，所以当你走完这窄路的时候，你人生你在这条路上越窄，越走越窄，属灵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你就到最后至圣所的时候，你就看到非常宽广的至圣所。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至圣所就已经看到了。好，那接下来他带你看到至圣所的旁边，到底殿的旁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第5节，他要量殿的墙厚6轴，旁边有什么旁屋？旁屋，你把它圈起来。旁屋，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旁屋这个东西。以前这个啊，列王记上哈，在这个啊，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也造旁屋。旁屋其实是要让我们看到哈，其实是啊，这个神啊，在圣殿的当中有一些啊非常好的要人在圣殿的周围哈、啊，把它围绕起来的哈、啊。所以你看哈、啊，在这个旁屋是什么？他说旁屋有3层层叠而上，你可以看到3层楼的哦，3层楼的。你现在开始想列王记上第6章第5节，如果你想得到的话哈，在那个地方也是3层的，而且这个3层的是什么？下面是窄的，上面是宽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讲的一模一样哈，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他说这围着殿的旁屋越高越宽，越高越宽。 好，然后呢，因旁屋什么？围着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哈、啊，这个到中一层，到上一层，有没有看到？好，所以你看，从下面、中间、上面，哈、啊，它是怎么样？它是越高越宽，然后呢，越上越宽。你这两个字哈、啊，在圣经里面说实在，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中，你会越走越，你会越走越宽广。虽然一开始进来在走廊的时候，它让你有一个缓冲的时间，你要走到祭坛，越走越窄，但是其实是什么？生命的道路是越走越快。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五章啊，第六章第五节，好不好？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五节，列王上啊，列王记上哈，第六章第五节，哎。列王上第六章第五节，当所罗门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也有旁屋啊，在圣殿的旁屋。好，他说三层啊，在外殿内殿造了三层的旁屋。第六节，下层宽五咒，中层宽六咒，上层宽七咒。所以你看哦，五咒、六咒、七咒，也就是说楼下哈、哦、很窄。楼上越来越宽，到上面很宽。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建筑正好相反，应该是什么？下面很大，然后上面越来越窄，这个结构力学上面才不会倒嘛。它正好不是，正好相反。其实它告诉我们说，你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越走，你越往上爬，说实在是越宽的哈。那这个也应验了啊，这个在，所以我说感谢神，以西结书啊，这个跟这个啊，当时所罗门王建造的其实是啊这个一样，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哈。好，那我们说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圣殿哈，其实就是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是那什么基督丰满的所充满的哈，那这些旁屋哈，就是围绕着基督哈，围绕着教会哈，所以在教会，在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房屋哈，其实这些啊往上爬越来越大的这个房屋哈，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一个丰盛在这个地方哈。好，再下来哈，我告诉大家啊，分享一个地方在第十节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他说余地，你把它画起来，余地，就说他盖了这么多哈，哎，感谢神，他还有什么？他还有剩余的，这就是基督的丰满，阿们。你看哈，他说余地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间有空地，宽二十座，旁屋的门都向余地。你看啊，在那个余地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丰满，其实让我马上想到哈，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啊，他。这个五饼二鱼喂养五千人，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四千人、七千人这些东西，它有没有剩余的？有剩余十二篮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余地哈，你就要感谢神了。其实，在新约的地方这么说，在旧约的地方，其实他们应该老早就知道了。上帝围一个500咒、500咒这样子哈，25万咒平方咒的地方围起来，不管怎么盖，永远还有余地。这余地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也要什么？得胜有余啦，我们千万不能险胜。如果你险胜的话，哈，你只赢一分呐、啊，仇敌下礼拜就把你赢回来了。那如果你赢了100分的话，你得胜有余的话，那你就实在是很棒。而且有恩典哈，神的恩典，你才可能有得胜有余。那这个得胜的话，哎，感谢神，他余地他还有什么？还有入口哇！感谢主，你可以想，他说哈，那个。一个门是向北，一个门是向南，周围啊，这个什么的余地都面向那个余地。其实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余地的话，你门打开有没有用？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也就是说，你一生当中有恩典要有余的时候，你把你门打开的时候，才有这个什么剩余的恩典在那个地方哈。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的话，你门就没有开用。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神什么为你关了那个门，然后为你开另外一个门，对不对？你要记得那个门打开的时候，永远外面都还有余地。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向北的门，一个向南的门嘛，那他们两个都是什么面向余地嘛，所以你剩余的地方你打开的里面都有哈。所以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余地的话，你门没有用，你打开出去也没有地了嘛，你 前面走投无路了嘛，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我就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的话，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第十六节内殿的里面有这个应该叫做窗户了哈，那窗户上面都有这个皮子，就是说窗帘了哈。那整个以西结书这个地方你找不到金灯台。那会幕的时候你可以找到金灯台，因为它全部都包在里面，所以它必须要有灯。那这个地方它有窗户哈，但是它虽然有窗户，那当时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就是说不要让外面的光进来，要只让看到里面的光。那现在它有窗户，对不对？也它就说你可以看得到里面，但是你可以从你不要的话，你可以用窗户窗帘把它拉起来。重要的是说，它在墙上雕刻着基路伯和棕树。那棕树的话，我想他们的很清楚，棕树是什么？他们当时拿着这棕树说：“侯山呐，侯山呐，对不对？”是一个得胜的棕树哈。然后呢，基路伯也是一个这个神的这个天使基路伯。他说在这个地方是用雕刻的哈。然后接下来你看这个第几节？我看一下哈第二十。对不起，二十二节，好，找到了。他说坛是用木头做的，你把它画起来。如果你回去看那个会幕的话，那个坛金香坛是什么做的哈？我们今天不用翻，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金包着木头，金包着木头，我们都知道那木头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预表着他的人性，那用金代表神的神性把它包起来，也就是说他有人性也有神性。那在这个地方他说是用木头做的，其实他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只预表着耶稣基督的人性。因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地方他接下去他说坛是木头做的，然后呢接下去你突然间会看到说，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你把它画起来，变成坛跟桌子是合在一起的。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在旧约的地方祭坛是说人拿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献在祭坛上面给上帝，对不对？好，那个桌子呢？桌子其实放着陈设饼意思是说上帝要把他的这些恩典呢供给人，对不对？好，所以一个是人对上帝的，一个是上帝对人的。但是在以西结书的这个圣殿看起来你可以看到它坛跟这个什么这个桌子其实它是连在一起，它是一样的了。也就是说，其实在新天新地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不只从人这边领受人的敬拜，而且神为人摆设宴席。因为记不记得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他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对不对？英文是什么？他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摆设桌子，不是摆设宴席啊，那个 table 就是这个 table。 所以他那个 table， 他那个桌子其实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从我们这边拿到我们对他的敬拜，他所享受给我们的，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好，那我们就是大概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这个第41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42章接下来我们来看42章，42章就很短了42章他说他带我出来，他现在又绕一圈然后出来到外院去了，让我进入圣屋有一句话很重要在第六节。他说圣屋在出来外面跟刚才外院的这个那些屋子30间是不一样的他说什么？他说圣屋有3层却无柱子，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我们刚才看到外院的屋子是30间，对不对？那现在告诉我们说内院的屋子也这边告诉我们是3层楼的。那内院是没有柱子，外院是有柱子，这个很微妙的东西有柱子的跟没有柱子其实这已经我们内院的到圣屋里面去，已经是在属灵的最高境界了因为已经靠近这个至圣所，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在这个地方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在一个什么超越，也就是说你有柱子的话你还必须要有一些什么有一些 support 但是没有柱子的话你完全依靠主，完全依靠神了，你完全依靠神了。你在内院的，也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说在外院有30间屋子，你在那边可以什么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在外院的30间屋子在那边休息嘛，然后踩在那个石头的路上开始往里面走嘛，在那30间是有屋子有这个柱子的，到内院的时候没有柱子，也就是你完全信靠主了。你看到那个墙那个屋顶在那个地方，他说没有柱子的， 你要凭信心仰望神，依靠神。他跟你讲，无柱子就是没有柱子，就是说没有 support 了，你们不再有任何人间上的 support 了。所以你看这个，所以这一节我必须要跟大家提出来，42章第6节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分别为圣是用墙给我们什么分开圣地跟俗地，对不对？把用墙分开什么内殿跟外殿，记不记得我们讲内殿外殿都有墙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要分别的时候都用墙。那我们刚才要讲到什么爬楼梯，对不对？爬七阶爬八阶，这个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越走越宽广，这个一步一步的进阶，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也是一步一步的进阶。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没有柱子，没有柱子是意表着我们什么？我们向神的倚靠，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整个一个很平衡就是说这个向神的倚靠不过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这个接下来我们看第15节就是最后的结束的地方。他说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北屋都是圣殿，然后这个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所的食物，也在那里放至圣的物。那这个地方讲到祭司就在最里面的地方，他居住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吃这个祭物当然我们在旧约，我们今天就不说这些祭物拿去这个献的时候这个祭司是可以吃的不止如此，他说他也在那边放至圣物。那至圣物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第14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圣衣，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件圣衣那他特别跟我们讲说要穿，他如果出去的时候你要到属民的外殿，属民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外殿的时候，你必须把身上的圣衣脱下来换上别的衣服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祭司所住的地方不是只有这个放圣物的地方，而且是放圣衣的地方好，那最大的差别内院跟外院的圣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这个老百姓要进去的地方，所居住的地方，然后进到里面去，他们献祭的时候，里面是这个这个祭司所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那一件圣衣了。最主要的差别你把它画起来就是在那件圣衣，因为在外院他没有讲圣衣，也就是说在外面他们可以来享受神的恩典，在里面祭司也可以来享受神的恩典，但这中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外院的人你没有圣衣穿，在里面的祭司他有圣衣穿。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披戴基督了，常常很多弟兄会讲说披戴基督，其实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不要讲那么复杂的话，你就觉得说其实是上帝的形象在你的身上了神的形象。也就是说你走到最里面的时候，你人家看到你就是穿着一件圣衣的基督徒，你就有披戴基督，你就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不是只有说来到教会你医治我，我病得医治，那个只是享受神的恩典而已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最后是说你要穿上那圣衣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42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刚才已经看过了，他说他量这个500胄跟宽500胄然后分别为圣。所以整个40、41、42三章的当中他讲了很多这些圣殿的这些计划，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说，在新天新地即将要来耶稣基督在千禧年掌权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圣殿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所要来这个遵守的一个这个样式，一个榜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样子的很长的一段经文把你将来要来的新耶路撒冷的圣城跟圣殿来指示给我们看。主啊，也让我们学习真的是我们因为你的名要得胜，也让我们看到不管我们是从东门西门南门，不管我们是在墙外或者是在墙内，我们只要愿意进入分别为圣的那个墙，我们就从外院 走到内院，我们再从内院走到殿里面去，我们再从殿里面经过了那祭坛，我们走到了那至圣所，我们就可以像祭司一样，因为你所说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不只享用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也是穿上圣衣，我们分别为圣，让人家看到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款式。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